的，此事总的，一诸父母等所守护者，犹如父母与己处女，为此事他路，亲家仇，这是业杂言，三种杂言里面，烦恼杂言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业杂言。业杂言里面说到十不善道，十不善道这个杀生偷盗也说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三段，欲女邪行者属于奢属于这一范围的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种欲，扶持欲邪行者，前面呢这个杀生偷盗之外，又有欲邪行的呀罪过，这一句话呢是种欲，在佛在经里面呢说这句话呢是那一段文的呀总句，总果大义的法律，与诸父母等所守护者，这一下嘛是别句，别句里边呢先解释经句，解释经句里边呢先解释初三句，初三句里边呢先别实相，别实相里边呢是先解释第一句，与诸父母等所守护，这一句里边呢有五个意思的，第一个是父母守护，就是与诸父母等所守护者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犹如父母与己处女，就举一个例子啊，就像父亲和母亲啊，对于他自己的呀、没有出嫁的女儿，为十世他故，这个十就是出嫁，为了出嫁释放了别的人的缘故，这亲家守护他父母啊，特别注意的呀要守护这个女儿，时时的呀要观察她，不令啊鱼鱼共为避讳的，是亚比莫以，前面这是这一段呢是说父母对女儿的守护，以下这一段嘛是至亲守护，亚比莫以，亚比父亲母亲呢始末呀以后，这个女儿谁来守护呢？夫为至亲，特别有感情的人，就是亲兄弟姊妹的守护，来保护他这个这个亲爱的人。只要无者，这底下第三段于亲守护，这是至亲的呀、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守护，那么这里也没有了呢，夫为于亲就是守护，还有啊叔伯啊，他父亲的哥哥弟弟的，还有些兄弟姊妹啊，这些人还是会守护的。只要无者，说这个也没有了呢，红损家族便自守护，如果自己不谨慎呢，有些不明语，就是家族都受到啊受到损害了啊，所以自己要知道好歹啊，要自己守护自己。这是第四、第五段，或比舅姑，或者是舅姑，就是他父亲的呀、这个舅姑啊、舅舅啊，就是他母亲的哥哥弟弟啊，姊妹的这些人，舅姑为侄儿故，亲家守护，这也等于就是他自己的儿哈、儿女，所以也是亲家守护。那么这是啊，这第一句与诸父母等所守护。第一，有治法者，就是 出三句，先解释了经上的第一句，那么经上还有第二句，有自法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诸我王要治理者，以自法法而守，就是国家的政府啊，国王要治理者，就是这个司法，司法官啊，就是执行法律的也，这个律师法官啊，这些以自法的这个法，也就是法律啊，一条条的成文，这个法律来守护这个人，违反这个法律是不允许的。有障碍者，这是第三句，障碍是什么呢？为守门者啊，这个地区啊，这个门有人守护的啊，那么你要从这通过，要经过他同意的啊，这也是有守护的力量，非法的也不可以通过啊。那么这一共是三句啊，是持重略显未失他者，这个前面是别失相啊，就是三句话，佛说的这三句话嘛，本论的论主啊，解释佛说的三句话的相貌别失相，这以下是第二个略显义，前面这一段文的要义再说一说。持重略显未知他者，善终守护。这一段文里边呢，简要的大意是表示未知他者，就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有这三种的守护啊，这个一诸父母等所守护啊，再就是法律的守护，再就是有障碍的守护。这三种守护，第一种是尊重至亲眷属，自己之守护，就是父母是所尊重的啊，和至亲的兄弟姊妹眷属自己的守护。二是王子礼家之守护啊，这国王的呀，司法官啊，就是法律上的守护。第三呢是诸守门者之所守护，这就是这样意思。他妻妾者，这是第二段的后七句，前面是初三句，初三句是未嫁的女人有这三种守护，他妻妾是后七句，后七句里边呢，第一句是他妻妾。未已是他，就是说他已经嫁给了别的人了。他所说的第二句是他所说，他说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未继未失他，为三守护之所守，就是前面那一段啊，没有嫁出去的女人，没有嫁给的女人，为三种守护所守护，那么就叫做他所说。这样这个奢就是守护的意思啊，是这是第二句他所奢。那么第三句啊，由凶诈啊，这一句要有凶诈者，为交烂泥而行戒行，是第三种，这是有问题了。这个凶就是恶的意思，恶啊，就是那个人不怀好意，心里面是有坏的主意，但是呢，他是诈术，用诈术来欺骗啊，来完成他的恶意。究竟怎么办法呢？为交烂泥而行戒行啊，交就是欺诈，他内心里面是要欺骗他啊，表面上用一些不分明啊，就好像是爱护似的啊。这种行为啊，来祸乱他，就是啊，如果你相信是真的了，就中计了啊，然后就与之行邪行啊，就是受欺骗的，这是一种啊叫欲邪行啊，这个 要有强力的，这是第四，强力，就是为对父母等供言强力，为是那个人呢不讲道理啊，就是野蛮的一种态度啊，对他的父亲母亲呢供言的呀，就是这样来强暴这人，这样强逼做这件事。是要有隐夫者，是第五个意思。哎呀，隐夫者，为不对比切相心意哈，就是不对他父母啊有这种强力的行为，但是他们两方面呢，私下里呀、私下里相信于，互相欢喜，同意了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隐夫呢，就是偷偷的，这个意思就是偷偷的哈，不是公开的。而行欲行者，这是第六句啊，为两两交会啊，这是第六句。基于此事非礼欲行而行邪行者啊，这是第七句啊。基于此事啊，就是两方面啊，男女两方面，基于此非礼的不合道理的欲心而行邪行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外遇非道非处非私啊，他们是夫妻啊，这是夫妻啊，但是啊，是不是道也不是处也不是私，这在五戒相先生也有提到啊，那是必修必行戒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事情啊，是自欺窃拙而非对事，虽然是啊合法的夫妻，合法的妾室，但是非道非处非私呢，也还是有过失的，也属于欲邪行之类的。时中略异者，这是后七句，后七句啊，这个，说这个，这底下吧就明略异。前边是啊，十经句，十经句就是初三句后七句加起来的一共是十句，这十句解释完了，现在嘛就是明略义啊，明这个大要的大义啊。为略思，要比所行，要行差别，要欲先行啊。这个大义就是要比所行啊，这一共是十句，十句也。是前五句嘛，叫做要比所行，是这样啊。要行差别呢，就是后三句，后边第三句啊，是由隐夫行欲行，基于此是非的欲行而行邪行，这是啊，次三句啊。前边的五句，前边的五句。就是父母守护乃至到舅父守护，这是前面五句。次三句呢，就是他妻妾他所设啊，有凶诈，是三句。前五句次三句，后二句，最后的两句就是行欲行基于此是这个啊，一共是十句，前五句是三句，后两句也容易分开啊，就是分这么这个略义，就是分成三类这样意思。前三句是天一是第一句，天二第二句，天三第三句，然后他妻妾他所设，这加起来是五句，应该这么计算啊。然后次三句就是由凶诈，由强力，由隐夫啊，这三句，最后两句行欲行，基于此事非礼欲行而邪行，应该这么分啊。夫是诸妄语者者，此事总句啊。前面这欲邪行就是讲完了，这底下我讲的妄语，妄语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总句。夫是诸妄语者者啊，很多的谎说谎话。这经上这一句吧是总句， 以下嘛就是经上的别句，别句里边分两个，先解释经句，怎么说有九句。第一个是与王家，要王者为王家，这个别句的第一句就是王者。王者呢就是过去时代嘛，就是国王啊，王者也包括他们那一个族类的人，还有王家。这是第一句，要比使者为治理家，这是第二句。这个司法官当然是王所委派的，所以是王的使者，他来呀治这个理，来审判什么叫做合法，什么叫做违法。要别者为长者居士，经上还有第三句，长者居士就是说别者，另外的是什么呢？为长者和居士，这个长者就是有道德的人，他不是治理家，但是他是有道德，也是在政府里面做高官的人啊。长者居士呢就是财富特别多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这两种人。这是第三句啊，要众者为彼聚集，这个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是少数人啊，为彼聚集，也就是说也有王，也有治理家，也有长者居士啊，这些人呢聚集在一处，这样的情况。要大集中者是第五段啊，与四方人众聚集处，这就是不但是前面这几类人，就是四面八方的人呢聚集在一处，很多的人的啊，一般的人民也都在聚集处。这是第五段，以下嘛第六，要以知者为垂千山所经语言，是要以见者为垂成见所经语言。这第七句是见啊，第六句是知，分一个知一个见。这个我们的六根呢、啊、是合起来是见闻觉知，四个分成四个啊，见是眼，闻是耳，觉呢就是鼻舌身，合起来名字为觉。第六一根意思叫做知啊。现在说要以知者呢，就包括把这个见除掉，就是闻觉知，这上面为随前身所经语言啊，就是前边的一个王家和使者，就是治理家，这算一。长者居士啊，咱们啊，这是一类，是为彼要众者为彼聚集啊，要大集中为四方人中聚集处，合起来，这个合起来，在这么多的人众里面，你有闻觉知，这是三个啊，在前面这么多的人众之中啊，你所知道的语言，他们怎么的说的什么什么，你知道了，是这么意思。要以见者，这是第七句，就是为谁成见所经语言，为谁你自己，在前面这么多的地方，王家、治理家、长者居士，大众聚集。好，四方人众聚集处，你所见所经过的所这些语言，要有自言者为言，为或言不为，或言为道，这是第八句啊。第八句啊，有自言的啊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略标，略标里面呢分二，是举有自言啊，要有自言者。这个要有自因者，就是你见闻觉知 所知道的一切的语言，你要向外讲说的时候啊，就本身你本身有些原因，本身你本身有些原因，去说话，你什么原因呢？要这样说话，就这个意思。本身有什么原因呢？为祸言不畏，就是心里面恐怖，心里面有点恐怖啊，或者说是，比如说是你听见什么话，你心里面呢愿意这样啊讲出去，但是另外有一个大的力量恐怖，你恐怖，你怕他，你不能随你自己意说话的，你要随着那个人的意思说话，那个人有力量啊，命令你，你一定要这样讲，你不可以讲别的说法。那么你怕啥呢？你就这个话说出来的不真实，和原来的话不一样，和真实性呢有违反，这不违。或者为啥？或者是你怕的，或者是因为自己，我自己也畏着，畏着就是爱着，也就是贪着。我自己有所求，我自己有所求，不是别人威胁我，我自己也想要这样，想要那样。但是话呢，要能完成我的目的的时候，这话要转变一下，不能照实说。老师说我就拿不到利益了，说谎话啊，是过人为常。如有自因啊，他因也啊，如有自己的因是这样的，他因也是这样的啊。这是标出来，底下嘛解释啊，是因不畏者，这底下嘛解释这两个，为有不畏，杀伐自伐，除灾等故。就是由于啊不畏，有恐怖。什么恐怖呢？你要不听命令啊，就会杀掉了你。你怕不怕？是非计划你，还要执法你，除灾啊。原来你是有一点地位的，可一下子可以把你撤职了，免掉你，宰罚你。你要不听话，你立刻受到啊伤害了。所以你怕受到伤害呢，你不能说老实话。啊，你要照那个人的意思说话，那么是说谎话的，这意思就是这样。也为饶者，为饶什么意思？为为财富怎么能够啊？为为财富，或者是财富，或者是富，或者什么怎么能够？我贪求这个东财富，我这话要怎么说？不能照实说，就说谎话，这是一种。那么这是自己自业是这样，他人也是。他人就是那个人呢，为了财富，好，为了财富，要怎么怎么的，要叫你说好话，啊，不是这样意思啊。但这个意思呢，这种妄语就是复杂了一点，不是你个人的单纯的事情。知而说妄语者，这是第九句，啊，知而说妄语者。为福享遇见而说语言，这地方啊，把这个妄语的相貌说出来了啊。为福享遇见，这个享是什么呢？就是舌头显示这个享啊，这个享是取向的意思，就是你的心呢，与那个事实接触的时候啊，那个事实是这样的。是这样哈，这个是想，这个欲就是自己的心呢，我欢喜这样讲，我心里面的欢喜，我嘴里愿意向我心里想的这样去讲，这叫欲。这个见呢，就是里面有点智慧的意思啊，就是对那个件事心所想的、所欲的境界啊。他有一个深刻的看法，深一层的看法，因为这件的事情的真实情形呢是怎么怎么的，有个见的。这前面这个想和欲啊还不同。那么但是这个是啊，想欲见呢、啊、都有真实性的意思， 都是对所要说的话的情况的真实性的认识。现在服务呢，就把这真实性啊隐蔽起来，把它隐藏起来，服务是隐藏的意思，隐藏起来，那么说出来与事实不相合的另一种语言，这样是和所想的所欲和欲的见的不同。这个想遇见的是真实的情况，现在和真实情况是不同的，把真实情况隐藏起来，说出另一种不同于事实的话，自己知道的，自己知道他在说谎话，自己知道，那叫做浮想遇见的说语言。这种语言呢，或者是由自己贪心呢说这种话，或者是有不畏啊，或者有不畏说这种话，当然也是各式各样的原因的，也各式各样的原因。好，此中略异者，为一处故，一说故，因缘故，幻想故，而说妄语啊。这一段呢，这个妄语这一段呢，前面呢有这么多的说法啊。这个说法，这个简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一处故，就是前面的五句，前面的五句，就是与王家、与子李家、与长者居士、与彼聚集、与四方人众聚集处，这是前五句啊，叫一处。一说故呢，就是这个知啊，一知一见这两句啊，一处。因缘故呢，就是个自因他因这两句，这两句啊，这是因缘。幻想故就是最后一句，自而说妄语，就是浮想欲见而说语言。这里从这个妄语的定义来看，你说什么话啊？我按我心里面想的，我这样去说，我心里面所想的。所欲所见，按真实心没有欺骗人的意思，我就是这样讲的，这就是真实语，不是妄语。什么样情形是妄语呢？就是说出来的话和心里面所想的不一致，自己明明白白的是知道是不一致，就是这样说，这就是妄语。所以目前连尊者说是人家问说天不下雨，要过说即使是下雨，说七天以后下雨，但是七天以后没下雨，没下雨，大众生说他说谎话了，做结果要处罚他，他不同意，不同意，大家嘛就争论了，争论的时候佛就来了，佛就问你，当时人家问你天旱不下雨，什么时候下雨？七天以后，你用什么心说的？说我用真实心说的，就是我心里这么想，我就这么说。那佛说，这不说妄语，不说妄语。就是你后来没有兑现，没兑现，但这不说妄语。你没有当时没有期望人的意思，这是不是妄语？那么这是这个妄语的分际啊。我们时常有的时候会弄得不清楚。我们有什么叫妄语？会弄不清楚啊！现在这上面的意思就是，你说出来的话和你心里面想的是一致的，就是真实语。真实语，你有欺骗人的意思，你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，你明明白白的知道怎么样，那就算是妄语啊！耳说妄语，应知啊！夫是离间语者，此是种句，这是第五个。罪过的事情，离间语，就是别人母甲和母乙啊，感情很好呢，那么我要去破坏他的感情，破坏感情就是有了目的，破坏了的时候对我有利，他们能够不和对我有利，为了我能得利呢，我去破坏他们的感情啊，是团体人与人之间。团体之间，国与国之间，都是一样的啊。 就是这离间语，离间语分两段，第一个是总句，是离间语者这是总句啊，要为破坏者这底下是别句，别句也分两个，先解释经上的句子啊。第一句是要为破坏，说要为破坏者未有破坏一样，经上说要为破坏者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未有破坏一样，就是那个人呢，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意愿，就是他的动机，他有这样的动机要破坏那个对方的和合，他们是团结的，现在要想办法把他破坏，叫他们不要和，这个还没有行动，只是先内心里面有这样的动机，这句话就是表示的意思，是要有破坏者啊，未有破坏一样，他内心里面欢喜这样，是文比予以向子宣说，文之予以向礼宣说者，为随所闻顺观礼。这个破坏这件事呢，是啊，当然那情形也是复杂的，也是特别多的，有时自己制造，他呢对方都没有什么事，自己制造出了一种事情来破坏他们的感情，有的事情是听他们去说话，我听他去说话哈，文比语文母甲的说话说完了的时候，把母甲的话呢传给母乙，就有这个作用了，就会破坏感情了，是向此宣说，向母乙去宣说，文子与文母乙的说话要把这个话呀传给到母甲呢，就会有破坏作用，于是乎就说是就是向母乙去向母甲去说去，对，那么这个传弄是非啊，就是所谓传弄是非啊，当然也可能母甲本身的话，母乙本身的话有这个作用，或者呢啊给它加上一点，加上一点呢就传过去，这个作用这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了啊。为随所闻顺管理，这话的意思就是倒不是说他加上去的，就是想要有破坏动机，这个人呢随意所问，随他自己在母甲那里所听闻的话，在母乙那里 所听闻的话，这个话呢是顺乖离语，能随顺呢乖离，能够破坏他们的感情，这个话有这个作用的话，那他就去向母甲去说啊，向母乙去说，就是有这样的说呢，就有了行动了。前面说是要破坏，这是动机，这第二句就是有了行动的，他就行动了啊。管理破坏和合者，这是第三句啊，第三句好，破坏者未能生起喜别离故，这个母甲和母乙听见了那个人说出这个话以后呢，心里面就喜别离，就不愿意和那人和了，就欢喜同那人啊分开啊，跟他不做好朋友了，生出这种心情啊。虽愿别离者，未能乖为喜更成功。虽愿别离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前边啊是听见了这种话，母甲母乙听见了这个话，心里面就换想要别的，想要分就离开，同他分裂啊，还只是内心而已。这个随意别离就是有事情了，就事实上同他归为了，同他不和了，同他不和呢，心里欢喜，这就是喜更深故，又生一番欢喜。这个印别离，这个印者信也，这个印当信之家。就是相信了那个破坏者的话，就采取行动，母甲和母乙就分裂了，分裂了以后心情快乐，是这样意思。随愿别离者，未能乖为喜更成功，这是第四句。喜坏分合者，未于一生喜别离中亲眼无故，这第五个 喜欢和合，怎么讲呢？怎么叫做喜欢和合？为一生喜悦的一种啊，就是这个破坏者，他把这种离间语说给母甲母乙以后啊，母甲母乙心情就是要分裂。事实上还没分裂，但是心里面想要分裂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破坏者呢，生喜悦的一种，在这些心里眼过，他的心呢生欢喜心了，生欢喜心了，这就是眼过心，就是罪过的心。他这件事啊，有一点成功了，还没完全成功，但是接近成功了。要因别离者，为欲乖为习更生诸心念无不快，就是啊，母甲母乙相信他的话，他们分裂了，就乖为了，是已经乖为了。母甲母乙心里面很欢喜，心念无，这个破坏者呢，心也欢喜了，他的目的，破坏人的目的，满足了。啊，得随所愿，满足了，他心里很欢喜，他这个心里欢喜就是厌恶了，就是罪过，是一种罪过，这是厌恶的。说能离间于者，这是第七个，说能离间于者，为或不闻，或他方便故。这个说能离间于者，这复杂了一点啊！你这个人去破坏母家母乙的团结。但是母甲母乙另外又有啊母丙啊母丁啊知道这件事了呢，他们又来劝和，又来劝和，你不要分裂，不要听那个张三李四的破坏的话，为祸不闻，就是不要听，你不要听他的话，不要听他的话，那就是这样子啊。为祸或他方面，或者是另外一个有什么方便呢，把这个道理说开了，就是不分裂，那这个情形就变了啊。现在变了呢，那么那个离间者说离间语那个没成功，事情是没成功的，现在没成功的，这情形也是不同了。说了离间语以后，这个情形没成功，但是离间语是说了，对方也懂了，还是有离间语的罪过的，还是有这样意思。当然是啊，这个罪过轻一点。你想要对方破裂，你埋怨了，你的罪过大；你没有埋怨，罪过是轻，还是有这种罪过的，这样意思。好，此中略一者。前面是诗经句啊，有意思，这是第二的名略，略一者，为略显示意见异样。好，这是啊第一句啊，要为破坏者，为有破坏要这一点啊，为就是略显示意见异样，离间为坏方便，这是第二句。就是我闻别于矣，向子宣说；闻之于向彼宣说者，为随所闻顺乖离于。这是第二句，离间为坏方面，你说了离间语啊，但是还没有破坏，但是你已经采取行动了，就是方便啊。这是这个离间以坏方便，这是第三句和第四句。你离间语说完了以后啊。已经发生作用了，就是这个第三句和第四句，就是叫离间以坏方便，离间以坏方便啊，已经破坏了。离间厌恶心，这是第五句和第六句，这就是破坏者本身，他满了愿的时候，他心里生欢喜，他这叫做离间厌恶心。即他方便，就是第七句，第七句。那又有不同的情况啊，是那个离间者，他原来的目的没成功，即他方便因子，是这个意思。夫是出语者，此是种句，这是第六课呀，出恶语，出恶语， 一个是种欲。夫是出恶欲的，此是种欲。此种失落之所摄故，名于摇动。那么种欲是第一句，第二句是第二个，以下是别句。别句也分两个，第一个是举相违的，和出恶欲相违反的，不是出恶欲啊，就是一种良善的、美好的、柔和的、有道理的语言啊，不是出恶欲。举相违，相违分两个，第一个是经句，经上有十二句，第一句呢是欲摇动。此中失落之所摄故，这是出恶语的反面的啊，就是良好的语言。这良好的语言怎么叫做良好呢？是失落之所摄故，就是佛教徒能受持佛的戒律，受持佛的戒法啊，受持佛的戒法，有戒法的呀熏习啊，使令这个佛教徒的心性良善。心性没有烦躁，心烦意乱啊，他要说出了话，那个话里面就有烦躁的味道。现在因为这个佛教徒能守护佛的戒法，他心里面呢于法性应呢，他说出来的话呢就没有扰动，就是没有动乱的味道啊，就有法的味道啊，没有扰乱浮动动荡的这种气氛，所以叫做于物摇动。那么这是这个失落之所摄故，是名于物摇动啊。有持戒的人呢不怕犯戒，所以他说话呢谨慎，不要避免有过失，所以说的话不摇动啊，不会摇动呢，就是说出来话啊，让人心里面不平，会生出来各式各样的烦恼啊。现在因为世界的人呢，不敢这样说话，所以这话没有这种过失，没有摇动的过失啊。这是第一句，文句美华，故名曰儿啊。他这个修行，这个佛教徒啊，这个失落之所摄哈。他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啊，有学问的人，说出来这个话的言句啊都没有纰漏啊，他这个言辞啊都是很高尚的啊，是美，叫做美啊，而非说的出来道理非常流畅，不是很勉强的，所以就是华啊。故名曰儿，这样的呀说话你听起来欢喜，这叫做悦耳啊，这是这个意思。正上欲解所发起故，非假伪故，非谄媚故，并为称心啊。正上欲解，这个拼音意义上的解释呢，是增上升道，按增上升道说出来的这样语言，就是劝人呢学习善法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就是属于阴天的善法啊。我们呢有同情心，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啊，这样的叫做增上欲解说法起故啊，或者说是这个增上啊，就是有力量的，有力量啊。曾经努力过的，学习过的，有圣洁的，对于所说的话的这个道理啊，你曾经努力学习过，有深刻的认识，就是增上欲解，就是你有特别的欢喜心啊。比如说是啊，你是个医生，假设啊，我举的例是个医生，你对这个药，这个病你有特别的学习过，就是增上欲解。特别学习过的呀， 你有这样的专业知识，然后你把它说出来，就是发起啊，用这样的增上御解发出来的这种语言，这种语言呢，就是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，因为你没学过，那你说出来的当然是不，当然是不及格的啊。这个也有增上的欲，有增上欲去学过啊，深刻的明了了，然后他发出来的这一段语言啊，非假为故，那是有真实的内涵，还有真实的内容，不是虚伪的啊，不是一知半解，不是的啊，非谄媚故，他也不是有谄妄啊，是一个特别要去取悦于人，就是的啊。那么这样子，他说出来的道理，他真是有研究有学习，说出来的呀是啊，令人心服，令人听起来也很欢喜啊。所以叫做称心，也称心，称合他的心意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这样解释，你当然也就通于增上生道啊，就是阴天的善法。这个人呢，就得学，他或者他在学校里面呢，也学过这种学问，啊，有专业，也有专业知识。他来办这件慈善的事呢，他就会说的头头是道，啊，令人心里欢喜，办得很圆满，那所以叫做称心，啊，称心，称心力。不争一故，应顺时机，隐逸利故，为可爱，啊，这是第四，啊，不争一故。就是如量而说，他那个量那么多，就说那么多，不增加，不给他增加啊。这是一个说法，就说啊，应顺时机啊，他的这是就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哈，啊，他能顺应那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呢也合适啊，机就是那个听众的根基，听众的程度，能说实话啊，不会是不合时机，不会这样。而这种语言呢，能引出来毅力，能令人得大利益的啊，能开发你的智慧，能够开发你的专业知识啊，对你的思想行为呀，有所利益啊。这样不是说了老半天。实在没有什么利益，而不是的啊，名为可爱，是这样的理智上的语言呢，是引出欢喜的，所以嘛叫做可爱啊。说这个第一句说是顺往善去啊，你能这样子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当然就会升到阴天善去来啊。取涅槃功。故名先寿，这第五课第五段了，取涅槃功，那这就不是增上圣道，而是决定圣道。决定圣道呢，那就是三乘圣道。三乘圣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样学习了以后啊，你得了圣道以后，永久是不会再失败的了，不会再垮的，还得垮还得。所以增上圣道，我能这样做了，社会上做了很多的功德啊。但是得了阴天的福报以后啊，又会做恶事了，因为只是因为你去做这样的功德是好，但是你内心的贪嗔痴没有改变的，将来是得到福报以后就是享福而已啊，你还会继续作恶的，作恶没有垮下来，又失败了。这个修修取涅槃功，也是初时间的圣道，是要把内心的问题，内心里面的贪嗔痴要把它取消，要把它清出去，是做这件事。做这件事你做成功了，就永久也不会再堕落下来的。问题就是在这里，问题就在这里。要是从这上看，增上圣道阴天善法，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他是也是恶事也做，善事也做的这么一个人，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多做一点善事，就是这么样啊，正常圣道。这个决定圣道的人呢，也是包括在家佛教徒、出家佛教徒在内，意思不是去修有人天善法哈，当然也有五戒十善一个戒的基础哈，主要是要调内心里面的三贪嗔痴的烦恼，主要是做这一件事，把内心的贪嗔痴要把它清理一下，清理。清理，我们从经论上看呢，就是要修十念处啊，十念处里面的意思呢，要修恶空观和法空观。我们讲这个生死的轮回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有恶知有法知，所以有烦恼就有烦恼的业力，有烦恼业力就有烦恼的果报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要破掉贪嗔痴，就是要破掉恶知和法知，主要是破这个。那么我们要用功修行的时候呢，不破恶知，不观恶空，也不观法空，那么你恶知还不修恶，不观恶空，恶知还在，你不观法空，法知还在，恶知法知要在，那你还是凡夫吗？啊，我看这个什么哈，古人的我们出家的就是诗啊，就是这个这寒山寺啊，寒山寺有别的大德来和他的诗，其中有一句话啊，身留摇落后，意在法生前，这个句子非常好，身留摇落后，身就是一个精神的身，留保留的留，身留摇落后，摇就摇动的摇，落就是落叶的落啊，飞机落下来了，然后是落下来，摇落后，前后的后，身留摇落后，意在法生前啊，意先一时的意，先一时意在存在的在，意在发生之前，发生之前啊，这个话呀，我感觉很多用功的人呢，多数是这样的意思，不符合佛说的要修恶空观、法空观的意思，不符合，所以这个问题，这个是怎么事儿呢？身留摇落后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摇落后，好，或者说是讲，在文字上可以这样讲哈，摇落后，给这个树啊，树叶落下来，你摇动它，你把这个叶子就这样落下来。说我们这个心意识啊，身就是心，我们的心，心意识就是身啊，心里面有贪嗔痴。贪嗔痴，我们常常的话是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修止观哈，修止观呢叫做摇落，修止观叫做摇，这个摇的结果呢，就把这个贪嗔痴就落下来了，落下来了嘛，最后的嘛就是身，这个身还是没落后，身没有落，贪嗔痴去掉了，身还在，就好了，就成功了，继续是不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就是你现在的心就是佛，但是要加上把它贪嗔痴去掉，贪嗔痴那话就是可以这么说，身留摇落后还是原来的那个身，但是要把贪嗔痴去掉以后才是佛，那时候是离垢清净的佛，身留摇落后原来就是有，原来你这个心就是有，但是有贪嗔痴在那里污染，要把这个贪嗔痴去掉了，就到后来的谈，后来的清净心就继续人之佛啊，身留摇落后，这样子要和这静坐的人，他不愿意修观，这些只修止的人，常常修止，常常修止，啊，继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修久了呢，心也就不贪，不嗔不痴啊。其实那个欲知还是在，但自己可以说我不吃了，这时候啊。继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我就是佛，结果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佛。 身流摇了后意在发生前，那个呀，身流摇了后那个神的境界究竟到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意在发生前呢，别说是啊，我心里面日日灯一分别呢，这就是后了啊。那听见一个声音，你声音一力触动你的心，你心一分别是声音，这意就是发生了。在发生之前的时候，这个心是什么样子？是不可思议的。可是我现在看的是灯，你在没有知道是灯之前的那个时候，那个心是什么样子？知道是灯的那个分别心，知道是灯的那个分别心，在没有发动之前的时候，那个心是什么样子？我的贪心出来了，贪心之前没有发贪心之前，那个贪心什么样子？我心里面没有嗔之前，那个心是什么样子？那个嗔是什么样子？是意在发生前，一切的分别心之前，那个分别心什么样子？是不可思议的。是这样意思，意在发生前，身流摇落后，意在发生前。你看这个句子也非常好，你这么想一想，这个句子也是很妙的哈。但是我这么推测呀，在我们一般的用功的人来说，容易有这种毛病。有什么毛病呢？我不要看经，麻烦得很。我不如这一念不生就是佛，你看多好。只要是我这么心里常常静坐的人呢，如果不在社会上多去流动，你不要和社会的尘劳之境相接近啊，在寂静处或者是寺院里面，不要当知识，好，或者当知识也不要紧，他常常静坐，他就会有这种境界。只要你心清净，就是这样的，身流摇落后，意在发生前，这个境界就出来了。这样子出来的情形呢，和佛说我们多住般若经哈，讲合空法空正道的是不合的，这是只是修止。你要修观的时候，一定要修合空观，修法空观啊。十念处是包括合空观、法空观。这样子是意思是什么呢？观一切法空，这无所得的智慧呀，不是原来有的。原来我们没有这种智慧，我们没有的，是你要努力的创造的，是你创造的，不是神流摇落后意在发生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原来根本没有这种智慧。佛菩萨这种清净啊无所得的智慧你没有，你要创造，过年了，你要创造，创造成功了，这时候你才是圣人，你才是圣人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呐、啊，你要不读经论呐、啊，你只是看祖师的语录啊，看着大德语录，你不容易你知道这个事情，你不容易知道。我就是说，应顺时机，隐逸立功，没有错，取涅槃功啊，故名先修啊，取涅槃功故先修啊，就是啊。你为人说法的时候，就是决定圣道啊。为人说法的时候啊，这个学习佛法，你学的时候你要明明了了的，这是人天善道，这是出世间的圣道，你要明明了了啊。你要为人讲，这现在是说这个语言，这是法语，要为人讲的时候，你先要决定，你这一段话是以。里面的重心是什么？你是劝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呢？你是劝人家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呢？你现在确定啊？或者前一段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后一段是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啊？你要确定，分分明明的这样讲。但这个里面说是涅槃取涅槃功啊，取得尽涅，就是尽取。到涅槃那里去，涅槃呢比喻这个宫殿啊，大宝楼阁，那是一个安乐的地方，用大宝楼阁比喻佛菩萨所得的涅槃啊。 我们呢是没有房子住，在这个野外里面跑来跑去，后来有个小房子住，有破房子住，但是没有佛菩萨大宝楼阁那样的庄严的美妙安乐，所以这个大宝楼阁就是比喻呀、啊，我们人世间的福报的境界，天上的境界，就是一般的破烂房子这样的。那佛菩萨的大宝念是大宝楼阁的境界啊。那么你要啊，劝导众生啊，厌离生死之苦，啊，要发心进取佛的涅槃。这样啊，这个文的大意啊，这一段话的大意啊，以此为首，为先首，以此为宗旨，以此为中心，以此为最重要的。那么这就叫做先首啊，取涅槃功，故名先首。这是这样子，这是。